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好，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起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在分享之前还是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欢喜，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脚前。主，你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主，你借着保罗的口把这最后的劝勉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深知这劝勉不仅仅是给提摩太的，也是给今天的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的话今天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好使我们吃了，我们的里面的生命真实的在你里面成长，好使我们吃了，我们心里面真是有那个看见，看见你荣耀的显现将要来到。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借着 这些话使我们教会也在你的面前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成长成熟成全完备，好预备好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讲的也保守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蒙造就。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第一次分享这卷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什么？是保罗的遗言，对吧？这是保罗的遗言，也是写给普天下神家中的人的诀别信。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人当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地上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定是他觉得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最后一个晚上他也说了许多的话，在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主当卖主的犹大出去的时候，主就开始说话。这段话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说到第十七章，然后在第十八章主就出去了，到了克西马尼园，然后就被捕了。在主的最后的这些话里面，他跟门徒们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话，他就说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什么？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的家中生活，我们在一起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来，这在我们主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贵呢？保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写了这一卷书，而这卷书的第四章，也就是这最后的一章，可以说是他遗言中最后的话。当我们读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 保罗没有什么客套，他没有说好再见喽，天上见喽，没有这样讲。这最后的话，我们知道它也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的心思里面，他最关心、最顾念的是什么？那么保罗的心思里面最关心、最顾念的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来读。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勿要传道。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八节，这边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勿要成全你的职分，勿要成全你的职分。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四章第一节，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那这一节经文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字是嘱咐你。嘱咐你，什么叫嘱咐你呢？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我命令你，我命令你。保罗的话非常的严肃哈，在他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命令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我命令你。尽管这个话里面不是那么是很严肃，但是他不是那么严厉，尽管不是很严厉，但是仍然把保罗心中那个很迫切的心情给说出来了。保罗凭着什么嘱咐提摩太呢？他这些话的基础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出他嘱咐的两个基础，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我在神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这很显然，这是保罗要特别的提醒提摩太，提起他的注意，表明下面的话非常的重要。另外一方面，也是表明保罗这位主的老仆人，他里面的一个光景。他里面是什么光景呢？是一个时时活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谁的面前？我们是活在谁的面前？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忘了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许多时候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本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却并不在意，我们也不留心，我们也不思想。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常常的思想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主按照他的应许也必要顾念我们，他里的他的面光必要时时的光照我们，好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活出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心思。刚才我听弟兄祷告，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众人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没有一个人心中没有难处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明天是掌管在我们的主手中的时候，而且他是爱我的主，为我舍命的主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难处，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忧愁，我们就知道我们只要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神就做他该做的，所以我们就不害怕不忧愁，可以坦然面对目前的难处，可以欢欢喜喜地面对明天。但愿主帮助我们。保罗这里讲到第一个他要嘱咐提摩太的基础是我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在神的面前，不要忘了我在神的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很明显保罗在这里更是要强调，我们不仅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更具体的 是活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看到审判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点紧张，因为一想到审判呢，我们就会拷问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审判的时候过不了关呢？啊，神会不会把我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啊？弟兄姐妹，我们怕不怕这个？啊，怕不怕？啊，怕呀，还是不怕？啊，怕呀。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审判啊，一个是在千年国度之后，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这是记录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在那里神说呢，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这硫磺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凡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呢，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害怕这个审判呢？需不需要害怕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不需要，不用怕，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信了耶稣这位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覆庇了我们，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了。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启示，另外一个启示的这个审判，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空中设立的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是针对所有已经得救了的人的。审判的结果，审判的结果是得胜的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失败的要在外面黑暗中哀哭切齿。这个审判是对我们所有的在主里面的儿女，他里面的生命和生活进行考察，我们来向他交账，在基督台前向他交账，在他面前接受审判。个人把自己沉迷在主的面前，个人按自己所行的或受赏或受罚。但是这个审判不是判定我们是否会失去救恩，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的。感谢主，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审判是特别的着重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换句话说，他这些话是针对着在主里面的儿女们说的。那么既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我们个人将来都必须到主的面前来交账，那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我们该如何去行呢？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那个得胜的标准在哪里，因为那是在主的手中的。我们个人唯有一样，就是忠心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追求认识他，并且明白他的旨意，而且行在这个旨意的当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除了这两个基础，保罗在这里还特别的强调两个凭据。他的嘱咐提摩太有两个凭据，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啊，第一个凭据是凭着什么？凭着他的显现。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才会再来？什么时候才会再来显现呢？我们已经等了两千年了，对不对？他还不来，是不是他单言呢？啊，是不是他单言？不是他单言，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忍耐，他忍耐，直到当我们众人预备好了，直到当我们地上的教会都预备好的时候， 他就再来了。主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多次提到他会再来，那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一一讲了。第二个凭据是凭着他的国度，凭着他的国度。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但是我们要知道审判不是我们主的目的，审判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恢复，他的目的是要建造。现在他的手中拿着审判的杖，但是他仍是在忍耐，在等候，等候神的众子身上，就是我们，等候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出神的荣耀，可以显出基督的品格，等候他的教会在地上，在他的恩典之中预备整齐，成全完备，毫无瑕疵，成为荣耀的心腹。这个时候基督就来，就要再显现。而最后呢，最后他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基督的国度，且一切所造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保罗在这里先说到主的审判，然后他说到主的显现和主的国度。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计划，这就是神永远的计划，这就是神荣耀的旨意。主要显现，主要建立国度，这是主在地上必定要成就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现在提摩太，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这位基督耶稣的面前，你不是只是要清楚的知道他是神，也不仅仅是看见他是审判的主，也同时更要看见他那荣耀的旨意。这里面保罗的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用的，都是包含着很深的意思在里面的。当我们细细琢磨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可以知道，可以明白一点。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旨意的思想之下，来嘱咐提摩太。保罗说，我嘱咐你，换句话说，我命令你，命令你什么呢？务要传道。第二节，务要传道，这很明显是一个命令，这很明显是一个命令。而且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好的时机，人家欢迎你也要传，人家不欢迎你你也要传。环境顺利的时候你固然要传，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你还是要传，无论得时不得时，而且总要专心。就是你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这一件事，你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几件事情啊？你可能说，哦，我不是传道人，那所以我心里有很多事儿啊。这个是给提摩太的劝勉，或者说这是给传道人的劝勉，是不是这样子呢？啊，不是，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劝勉。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面也要专心，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传道，就是传道。前面我们看见保罗心里面在知念知的是神永远的旨意的成就，而在这里保罗这样重重的叮嘱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务要传道，且无论如何一定要专心致志的传道，只有这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神的道，传道，传讲神的道，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是推进神永远旨意的唯一的途径。大家还记得主复活了之后，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怎么交代门徒的？ 大家应该很清楚嘛，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背一遍好不好？马来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的大使命。你看主的心是什么样，你看主的心意是如何，他也是这样重重的在交代门徒，务要传道。这不仅仅是说让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啊，这不仅仅是说推进了神的永远的旨意啊，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在主交代的大使命里面，我们看见的后面有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一定常与你们同在。其他的时候主是否跟我们同在啊？那很难说。但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叫人帮得叫人得帮助来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主确定的就与我们同在。在刚刚过去的福音当中，我们有一点体会，有点看见。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一年我们福音有多少人吗？啊，那年有900人，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福音营，我刚搬到新泽西来。而这几年的人数啊，都没有超过那个人数。今年只有多少人，知道吗？啊，今年只有600多人。往年参加的教会大约有24个，而今年参加的教会只有17个。我们打电话就问，回答是说我们没有慕道友，没有慕道友，所以我们教会今年不来了。我们同工们听了这个回复啊，十分的震惊。没有慕道友，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们竟然没有慕道友。是没有慕道友呢，还是我们闲懒不以神的家里的事情为念呢？长此以往，我们一定可以预见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失去新鲜活的水流，一定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的会所就像欧洲一样，要么就变成博物馆，要么就被别的异教买掉。当然我们自己也不是没有可责之处啊。我们回来回顾这次的福音营，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的教会都有一些团契也是没有送去一个慕道友。这是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务要传道，不传道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大大有问题。好没？传道是一件什么事情呢？传道不仅仅是我们去用我们的口来传，传道更是一个生命的服侍。第二节的后半段，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百般的忍耐，忍耐，而且是百般的忍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耐性如何啊，像我这种人是没有太多的耐性的。我曾经以前跟别人讲过，我开车啊，就是看着前面有个车我就追完了过后我就再接追前面一个车，我就是这么开车的，我是没有耐性，性子急。但是慢慢在主里面有一点点的进步。弟兄姐妹，百般的忍耐这是什么呢？这是基督里面的一个品格，基督里面的一个品格。 天然的人是没有忍耐的，百般的忍耐那就更没有了。所以什么叫传道？传道不只是叫人来信主这么简单呢。传道除了要用我们的口，更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传讲。我们就常常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对传福音很有热情，这个很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神也用着。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成长的话，恐怕我们传了福音给人，人家得着了，我们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曾经有一个姐妹非常有负担，打引号，到遥远的地方去宣教，每年都要去好几个月。几年之后呢，那个遥远的地方的教会的同工啊，就来找到他的教会的负责宣教的同工说，可不可以叫你们教会那个姐妹明年别来了啊？听到这样的故事啊，心里面是无限的悲伤。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要传给人，我们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所以弟兄姐妹，传道不是靠着我们的热情而已啊，它实际上更应该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自然的溢出。我们里面有生命，自然的溢出来，我们里面有爱，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传道重点的战场不是在远方，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教会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如果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传道，那我们可能一定，那我们一定是有许多的亏欠的。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想不起来做传道的功夫，就等着每年一次的短宣或者是福音营，那实际上是什么呢？那实际上我们不过是欺骗一下我们的良心而已。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各样的教训就是各种不同的角度，把基督全备的福音让人可以全面的接受。责备人，责备人就是当人犯了错误之后，勇敢的指出他的错误，好使他可以回转。警戒人，警戒人就是为了避免人犯错误，事先提醒他。劝勉人，劝勉人就是鼓励，鼓励人，帮助人，好使他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弟兄姐妹，这些都需要生命，都需要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生命，我们就很容易传讲片面的福音。没有生命，我们责备人就很容易变成论断；没有生命，我们警戒人，我们就很容易显出我们自己自以为意；没有生命，我们劝勉人，我们就没有爱；没有爱，就很容易就是干巴巴的教训而已。为什么要百般的忍耐？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传道，来服侍呢？保罗接着说，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因为时候要到，这个时候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大家还记得在前面一章第一节那边保罗讲，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末世，前面保罗提到这个末世的时候， 这个提到这个危险的日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指着现在。我们以前里面说过，就是指着现在，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就是现在。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什么是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提到的荣耀的福音，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荣耀的福音。人为什么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呢？因为耳朵发痒。耳朵发痒，什么叫耳朵发痒啊？什么叫耳朵发痒？耳朵发痒就是喜欢听那些令人觉得舒服、令人觉得悦耳的话。所以保罗是说，保罗说后面接着说，就是随从了自己的情欲。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教会都喜欢传讲说神爱你啊，神要祝福你啊，神要施恩给你啊，神是怜悯的神啊，必要赦免你啊。但是很少讲，或者根本就不讲，神是祭邪的神，神也是审判的神，神是恨恶罪的神。弟兄姐妹，这样的道理实际上还是把人引导到活在自己的心意的当中，而不是活在神的意思里面，不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本质上是什么呢？本质上还是自己要做神，不是真正的敬拜神。这些人走的就不是真正的福音的路，而是走的自己的路。真天好些师父，真天这两个字啊，表明呢，这个师父不是神从神差来的，是自己找的。自己按照什么来找呢？按照自己的情欲，按照自己的喜悦来找。我喜欢听那个牧师讲道，我喜欢听那个传道人讲道，他给我很多的激励，这都好不好？好，我们是需要生活要被激励，但是不够好。我们要传讲神全备的福音，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中心信息。中心信息，这些人自己增添师父，这些自己增添的师父，他们当然不会传讲真正的福音真道，他们传讲的不过是荒谬的言语，荒谬的言语。真道，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真道听不进去，荒谬的言语倒是很中听的。弟兄姐妹，面对人心这样的光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恐怕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有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才可以真正帮助到别人。所以保罗在前面说，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最近我有一点体会，就是神呢，真是一位施恩的神，确实没有错。最近我得了点什么样的恩典呢？得了点恩典，就是在我女儿的身上。teenager 的孩子，你要想教育他，我们以前呢都是凭着嘴讲，你要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有用没用？啊？我觉得是没什么用啊！不信你可以试试啊！你如果成天跟你孩子讲不能干这个，你要干那个，你要好好读经祷告，你不能玩游戏，你不能看电影，看太多的网上电影，有没有用？你要把你的房间收拾干净，不要这么像狗窝一样。曾经有个笑话，我这是个狗窝啊，但是你见过狗来收拾房间吗？都是狗的主人来收拾吗？那我女儿的前几年就是这样，不听你的，不听你的。后来呢，我们真的是闭嘴，闭嘴，房间不收拾， 我太太就是天天她上学之后就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回来她在房间里面待着很舒服。哎，慢慢的就发现她去一个非常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她自己就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们也不再逼她读经祷告了。那我每天早上是早上起来6:30要陪一些弟兄读经的，然后晚上9:45呢，我还陪另外一波弟兄读经的，所以我每天晚上他就看得见我们在读经，看得见我们在服侍，在服侍神。前两天讲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就跟妈妈在一起聊天，他就说：“哎，你们都对我学习的事情啊，都没有具体的这个教育我，然后我同学的妈妈。”这个对他们也需要学什么要怎么学那知道得很清楚啊，对人帮助很具体。我们就说你喜欢那样的帮助吗？他想了想，不喜欢。妈妈就说我们不是没有帮助你，下句话没有说，他自己说了，对，你们是用生命来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生命有多好，我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学一点点的功课，生命有一点点的长进，我们的孩子，我们周围的人都会看得见，都会从你那里得帮助。这就是生命的路。保罗自己是走这条生命的路，他也盼望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走这条生命的路。只有生命才可以帮助人，只有生命可以给人带来生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5-8，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成全你的职分。许多人以为4章的第5应该跟前面的4经文放在一起来解读，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怎么理解保罗在6-8所说的话呢？在6-8，保罗不应该只是一个表白，更不会是一个自夸。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见证，给提摩太一个榜样，告诉他一个服侍的人应该如何去行。第5-8，这实际上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不管那些所谓的师父如何的误导人，也不管有多少人顺着自己的情欲去跟随，而你呢，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你要尽你的职分。什么叫做尽你的职分呢？就是成全神托付给你的职分。无论神怎么吩咐你，你都要去做，而且要忠心的去做，尽你去做，好使主的心得着满足。这叫成全，尽你的职分，成全你的职分。注意啊，保罗在这里是说你的职分。提摩太的有提摩太的职分，保罗有保罗的职分，他们的职分是不是一样的啊？今天很多人非常羡慕保罗的职分，可以在各个教会里面走来走去传道，这个职分好不好？好，非常的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托付保罗的职分的。保罗的职分和提摩太的职分不一样的，提摩太有提摩太的职分，在人的眼光看来好像有大职分有小职分。那只要是从主来的职分，职分有没有大小之分呢？没有大小之分。那只要是从神来的职分，职分有没有重要的职分，有没有不重要的职分呢？没有。只要是从神来的职分，没有一样是不重要的。神对于我们的职分与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不管神把你摆在什么地方，神与我们所要的就是忠心，就是尽心， 如何才能尽你的职分，如何才能成全你的职分呢？保罗在这里给提摩太三个提醒，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凡事谨慎。谨慎什么？如何谨慎呢？如果我们与上文做点对照，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谨慎，就是指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传讲纯正的道理。保罗在罗马书那边也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辈子奔跑可能跑错了方向。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活在行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谨慎，第一个提醒，你要谨慎，要明白神的旨意，传讲纯正的福音的道理。第二个提醒是要忍受苦难。忍受苦难这个话，保罗在这卷书当中每一章都提到，每一章都提到。在第一章第八节就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为主，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与我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第二章他也讲到，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第三章保罗也提到他在安提阿、以哥念和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遭遇的苦难。而在这里保罗再次嘱咐提摩太要忍受苦难。在保罗的一生的经历当中，他自己是忍受了极大的苦难的。保罗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不可能不忍受苦难，一个服侍神的人必须怀着忍受苦难的心智。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否乐意忍受苦难，实在是一个忠心尽职的表现。保罗说你要忍受苦难，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找苦吃啊。保罗没有让我们去自己找苦吃啊，只是告诉我们说有苦难来的时候要忍受，要忩受，没有叫我们自己去找苦吃。我们自己常常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似乎是哪个地方越是苦，我们只要去，就越是显出我们对主的忠心，越是显出我们爱主。当然，如果确确实实是主呼召你去那些危险的、生活很艰苦的、需要你付出极大代价的地方，那当然无话可说，那我们就愿主的心意成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够把那个当成是我们属灵的证据，也不能够把那个当成是表明我们尽心爱主的资本。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许多的苦难恐怕你要白白受了，因为那样的苦难没有办法成全你，因为你的心思不准确。第三个提醒，做传道的功夫，做传道的功夫，英文是 do the work of evangelist， 就是做传道的工作，做传道的工作。前面保罗叮嘱提摩太务要传道，那中间说了那么多话，这里又落实到传道。我们从这当中实在是看见保罗的心里面那个为主得着灵魂的那颗心啊。弟兄姐妹，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传讲神的道，都是为了传讲基督的救人之道。这就是我们尽职尽忠，这就是表明我们的尽职和尽忠。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要做传道的工作的时候，那个重点在哪里呢？那个重点是在传道呢，还是在工作呢？重点是在传道还是在工作？传道，重点是在传道， 千万不要以为重点是在工作，重点是在传道。前段时间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公司高管来找我们的弟兄来交通一些话。他在中国呢有两个，他有两个服侍。第一个服侍呢是带着一些年轻人啊、开了一个咖啡馆，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开咖啡馆，而是为了咖啡馆里面可以提供一个场所，可以带领一些年轻人可以在主里面啊、认识主，可以在主里面一同成长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服侍，我们认为。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意向，就是要连接全世界所有的啊，就是很多连接不能所有，说很多很多的传道人，然后呢在传道人和这些年轻人当中建立一个连接的平台。因为他是一个公司高管，所以他常常有很多的机会出来这个旅行，那像这一次他旅行到纽约，到新泽西，所以他就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联系这些传道人，哎，请你们来参加这个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来这个给全世界所有的年轻人提供这个资源，来给他们这些一些帮助。听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从他的言谈当中我们看见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意向，所谓的工作的兴趣啊，远远超过他带领他在咖啡馆里面的那几只小羊。我们就跟他说，把那几只羊带好，让他们好好的跟随主，这个比第一个更重要。但是你想他能不能听进去啊？啊，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那几只小羊好像不能够满足他的雄心大志啊。弟兄姐妹，重点在传道，不在工作。重点，保罗劝勉提摩太，在神的面前要尽你的职分，好使神的托付不落空，好使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可以成全。那么他自己是如何行的呢？六节到八节就是保罗一生的见证，保罗以此来激励提摩太。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忽然讲到他即将面临的死亡。被交奠，什么叫做被交奠呢？我们中国文化的背景的人呢，当我们一说到交奠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了一个人死了，然后在他的坟前呢摆上一些菜，摆上一点酒啊，当祭拜完了之后呢，就把那点酒呢浇在那个坟上，这叫交奠。保罗这里很肯定的不是讲这样的一个意思。保罗这里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英文是这样讲的 ：For I am now ready to be offered， 就是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被献上，我已经准备好了被献上。所以保罗的心思里面透着什么呢？透着他在主面前的那个顺服，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被献上。保罗似乎是在说，自从我得救之日起，我就是一个活祭，而今我把我的生命全然的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成我的献祭。保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也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思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七节那边讲，主，我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是讲到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智，他要把自己的爱完全倾倒给他所爱的人，他存心谦卑，自己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把自己献上为祭，献给神。保罗在这里提到他死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 罗马的皇帝凯撒。好像凯撒跟这个事情根本就没关系似的。所以保罗的心里面呢，他想的不是凯撒要杀我，而是我自己甘心把自己献在基督的面前的。就好像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没有人夺了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保罗说，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中文里面把这里翻译成离世啊，好像给人非常悲壮的感觉，好像悲壮的感觉。但实际上原文没有这么悲壮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离开 departure， it's time for me to departure， it's time for me to depart， 原文就是离开，好像一个住在帐篷里面的人呢，现在要准备启程了，把帐篷收起来，就这么个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肉身里面活着，其实是我们的灵暂时的住在这个肉身的里面，这个肉体是一个临时的居所，它是会渐渐朽坏的，渐渐朽坏的。所以你们看见我们稍微年纪大一点，皱纹也出来了，对吧？这一定会朽坏的。保罗现在准备好了，准备好离开这个肉身的帐篷，他的心思里面不过是要收起这个要朽坏的身体，去迎接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那我们觉得他心里面是悲壮吗？还是喜乐呢？啊，一个会朽坏的身体，我们把它收起来，去迎接一个不能朽坏的全新的身体，应该是喜乐吧？一定是喜乐的。这个离世这个字的字根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释放。所以保罗的心里面用这个字啊，他心里面的意思啊，他不是要被执行死刑，好像就是要从这个世界上面得着释放，好像一个囚犯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弟兄姐妹，一个囚犯得了释放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啊，欢喜嘛，对不对？很欢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保罗要离开的时候，你看见他用离世这样的字哈，释放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收起帐篷的意思在里面，他讲到自己被交奠，被 offer， 被奉献在神的面前，完成他的献祭，这样的一个心思在里面，他的心境里面是很愉悦的，是很愉快的，是很欢喜的。那我们如果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情？保罗这个心情呢，实在是我们信主之人每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心情。这个朽坏的帐篷要拆去，换上一个不能朽坏的，这个必死的身体，我们在这个必死的身体里面被辖制的太久了，现在终于要得释放了，太好了，好的无比，对不对？啊，不对，不对，对吧？阿门。前段时间有一个组内的弟兄离开，这个组内弟兄非常的知名，他离开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不舍，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都是人嘛。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在网上表达的时候呢，实在是好像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因此呢，就有一个弟兄出来说，他说啊，当主的孩子完成任务回到天家，这是欢喜快乐的事，也是荣耀的时刻。所以我走的时候啊，如果你们愿意，请庆祝，不要，千万不要哭，要为我开心。这是我们弟兄在网上讲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一个很合宜的态度。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是那美好的仗？仗这个字啊，原来的意思啊，是指着各样的运动的竞赛。这里当然不是指运动竞赛，是指着保罗一生所经历的各样的属灵的征战。那么我请问，属灵的征战是对付别人呢，还是对付自己啊？对付自己的。所以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是什么意思啊？说这个属灵的征战呢，美它美在什么地方呢？它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它美是美在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没有拦阻的完成了。好是好在这个征战完全是神自己负责的，神自己做供应的，神自己保证他得胜，这才叫美，这才叫好，对不对？所以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就是说我的一生呢，我是顺服了神的旨意，好使基督的工作完完全全的显明在我的身上，基督的得胜也显明在我的身上，这叫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什么是当跑的路呢？就是神定规给人的一条路，给每个人的一条路。那什么是神定规给我们一条路呢？神给我们每个人定规一条什么路？什么路呢？就是十字架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永远不要忘了，神的重点不是在工作，神的重点是在我们这个人，他的重点是我们这个人可以得着基督，可以得着基督的品格和性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条路他不但跑了，而且跑尽了。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运动员呢跑到了终点，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面他努力奔跑，好让十字架的工作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跑到了终点，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就是保罗曾经说的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句话的关键是什么呢？这句话的关键是守住这两个字。守住，守住是什么意思？守就是保守某样东西，使得它不受伤害，不受干扰，这叫守住。所以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不是说保罗按照神的律法无可指摘，样样都行得好，没有任何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保罗一直持守主耶稣所成就的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这条路，一直持守那纯正的教训，行在其间没有偏离。所以这叫做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四章第七节，保罗用了三个完成时的字，打过了，跑尽了，已经守住了。我们初初一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保罗好像有点自夸的样子，但实际上当我们这么样的解析下来，我们看清楚明白保罗想讲的是什么事，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完全没有自夸的成分，因为这些仗、这些路、这些道，我们都应该像保罗一样打过、跑进、守住。这实在是任何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都可以有的光景。所以第八节他就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公义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呢？在古希腊的时候，人参加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个运动员呢，按照大会的比赛规则跑到了终点线，而且得了胜。大会就举行一个颁奖礼，是吧？就像现在的奥林匹克一样。得胜的运动员站在台上，大会的代表会给他戴上一个由月桂树的树枝、树叶编织成的一个头环，称之为是冠冕。保罗现在跑到了终点线，而且得了胜，他十分的确信自己要得的什么，自己会得到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叫什么？公义的冠冕。哎，很稀奇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灵里面看见的是他要得一个公义的冠冕呢？不是别的冠冕呢？因为啊，这个冠冕给人得着啊，是要表明审判的主他的公义。神的救恩给人得着，是表明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救恩表明了神的恩典，所以凡是信的人都可以得着。但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给人显明的是公义，是忠心的人才可以得着的。所以为什么人要得到公义的冠冕呢？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显出我们的忠心。我们得救乃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靠着我们的信。我们不但得救，而且要得胜，而且要得荣耀。在这条路上面，我们不只是得救而已，我们更要得着公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的冠冕，因为我们的忠心在其中。那什么时候颁发这个公义的冠冕呢？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公义的冠冕，只有我们公义的主才有资格颁发。那公义的主在审判的日子才会颁发这个冠冕。保罗这里再一次提说主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没有审判，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昏君。但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主的人都需要到基督台前来接受审定，来接受判断。到了那个日子，在基督台前的日子，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冠冕。我们感谢神，保罗走到他自己路程的终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里面没有害怕，没有控告，也没有黑暗，没有一点愁苦的感觉，更没有死了就完了的感觉，没有，通通都没有。他里面有的是喜乐，有的是一个笃定，有的是一个信心，知道神要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他很确信他按照公义的，在公义的审判的主的面前，他可以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弟兄姐妹，这个冠冕我们也像保罗一样，我们确信可以得着吗？我们确信可以得着吗？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我们的忠心。在第八节的后半段，保罗接着说，这个冠冕呢，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冠冕。什么叫做爱慕他显现？我们爱慕他显现吗？啊，就你们问问每个人，我们爱慕他显现吗？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内心哈，我们知道主要来，可是你说我们爱慕他来，每天盼着他来，好像还真不是那么爱哦，不是那么盼着他来，不是那么迫切的盼着他来，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吧？说实话吧，对，这个爱呀、啊，原文就是阿格培，就是神爱世人，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那个爱。所以这个爱呢，不是我们里面一种天然的感觉，而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看见。 而且顺服这个看见。当我们里面确确实实有这个生命的看见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就会欢欢喜喜的渴望他的再来，而且热切的盼望他的再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啊？最近我在给两个年轻人做婚前辅导，这两个年轻人呢也都快要30岁了。你想他们盼望找好对象，找结婚的对象，这个结婚已经盼了很久了，对吧？啊，好，最近两个人终于谈得差不多了，因此呢教会就安排我跟他们做婚前辅导，所以呢我就有很多机会跟他们交通。那上个星期他们订婚，那我们是做证人，穿着西服去给他做证人，还挺喜乐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帮别人做证人，到了 county 给做证人。这两个人年轻人呢现在已经订婚了，计划明年2月结婚。你想在他已经订婚了，按照计划在明年2月份的一个好日子里面，他们要结连理，成就婚姻大事。你想他们盼望不盼望那个日子早一点来啊？啊，会不会啊？肯定是想嘛，弟兄姐妹你们都经过了吧，肯定是天天盼着那个日子早一点来到，我就跟他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盼望那个日子早点来到，他的心里面是又紧张又热切，又紧张又热切，爱慕那个日子早点来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盼望主的来到，也应该是类似的一个心情。阿门。因为婚宴的日子，那是羔羊婚宴的日子啊，那是要来娶我们这些新娘。我们这些教会就是他的新娘，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迎娶，等候那个婚宴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盼望。弟兄姐妹，这是真的爱慕，这是真的盼望。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心里面还不能够爱慕这个盼望的时候，好好想一想当年是怎么结婚的。如果我们的里面对主的再来是这样的爱慕，那我们的谨慎，我们的忍受苦难，我们做传道的功夫，我们尽我们的职分，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十字架的路，守住那所信的道，我们就是有根有基，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为难。弟兄姐妹，保罗在这最后的话里面激励了提摩太，但愿我们众人的心也因着这段话同得激励。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一下子把提摩太，当然也把今天的我们带进一个荣耀的光景里面。一方面他是告诉提摩太，你必须准确的坚强的站在主的一边，因为在第三章保罗说到，在末世的日子里面有一些人我们是要远离的，但到了第四章保罗很清楚地告诫提摩太，我们自己必须坚强地站在主一边，以我们的生命传讲神的道，传讲基督的道，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事为念。第二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乃是告诉提摩太，你有一条可以把握的成全你的职分的路，这一条路一定可以把你带到神所安排的荣耀里面去。当那日我们所欢喜等待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公义的冠冕。这是保罗的话，也是圣灵的话，愿我们的心同得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保罗这样的最后的劝勉，你说在提摩太的心中，主你也说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主，我们在你面前就不得不俯伏敬拜。 主，你实在是激励了我们，鞭策了我们。我们在这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专专心心一专心一致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务必传扬你的道，不但是以我们的口，更是用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盼望你的显现，就像新娘新郎盼望那个婚宴的日子一样。主，求你把这个渴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好使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和生命行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面，行在你的光中。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成全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